各位同道大家好，欢迎和老刘一起学习论语。我们这一讲的内容是为政篇的最后一部分，对应的章节是第22章到24章。我们先看第22章。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泥，小车无月，其何以行之哉？这个信就是忠信的信。忠和信的关系咱再复习一下。忠是从心上说的，信是从具体事情上说的，这两个是内外一体的关系，所以啊，没有忠而不信，或者信而不忠。发于心而能尽，则为忠；验于理而不违，则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发，信是忠的载体。没有具体载体的彰显，忠的体现就体现不出来了。所以说忠不忠看行动。不知其可也，这个可是能够可以的意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放在一起理解就是，人如果没有诚信，政府如果没有公信力，就算有法律法规、道德礼俗等等，仍然是什么事情也不能正常推进的。孔子接着打了个比方来说明前面这句话，就是小车无泥，大车无月。这个泥啊，指的是大车，大车就是牛车。牛车是干嘛的呢？它是很笨重的，它是用来拉货的。这个车呢，前边是有两个牵引承重的长杆，就是叫辕。那有一根横木啊，扶在上面，横木下边绑着这么一个东西叫轭，套牛头的。泥呢，就是指辕和横之间的小铆头。这个月呢，就是指小车，就马拉那个轻车。马拉的轻车是主要是用于作战的，平常乘车呀。它呢，前边呢是只有这么一个圆，下边有横木。这个横木呢，也是用来那个驾马的，就是卡到马脖子上。那这个月呢，就是连接那个圆和那个横木的。没有这个东西就脱节了，就没法往前走了。这个地方啊，因为大家既没有见过轻车，也没有见过这个重车啊，所以呢，我这么描述你很难那么的听得明白。你就记住，它是车关键承重的地方的连接点，就相当于啊，咱们现在开这个轿车，离合前边那不是有个接杆吗？就是那接杆那个连接点，就相当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车就没法开了，因为你这个发动机的动力啊，你往前传的时候它就传不出去了，中间断了，轮子它不会转，不会转的车怎么开啊？孔子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说人要是没有这个信的话，就相当于离合器前边那个关键点它没了，你动力是传不出去的，你车就没法开了。古代这个牛车和马车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那个关键连接受力那个点啊，那个地方关键零件没了，没了之后啊，你这车就走不了了，所以叫其何以行之哉？语音不论怎么描述，它不像图那么直观。如果是你看图啊，把图往那一放，一看你就明白了，就不用我这么费劲去描述它了。从做人这个角度来说，人如果内心没有一个真实诚心，说的一切话就都会是妄言。今天说往东走，明天结果是往西走，这就是言不可行。人如果没有信用，在五伦关系里你是没有办法立足的。一个人说话向来没谱，说的话完全不可信，那是没人愿意和你打交道的，这是常识。你要不段时间就会完全被孤立掉了。而从治世的角度来说呢，为政的道理在于言而有信，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治世者失去公信力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这就意味着你无论说的是真话还是说的假话，你是做的好事还会是做的是坏事，都会被认为你是说假话干坏事。治世这件事情得目光远大，因为一个政策啊，至少得看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变化和发展，不能光看眼前这点事儿。天下的事情一定会变的，而且是时时刻刻都在变的，不可能有一个完整无缺的法律或者办法来搞定所有的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做预案要有百年大计的眼光。 程，你得留出应变的余地，不能只顾眼前。如果治世者只顾眼前，就是没有把事情因为时间形势的变化导致的变化考虑进去，那就会发生早上下的命令，晚上就认为不对，赶紧赶过来，这就是朝令夕改，这是言而无信的。所以公信力这个事情不能简单的理解成说了的事儿就要算数，而是有长远眼光的考虑，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说了是完全可以兑现的，什么话说了，什么话说了将来是没有办法兑现的。为政治世者心里得有这个谱，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公信力。这章咱们翻译一下，孔子说做人如果没有诚信，我不知道这个人还能做成啥，就像牛车上没有泥，马车上没有月一样。这些呢都是拉车的关键的接锚的地方，你无论牛车马车，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它都是不可能正常前进的。我们接着看《论语》原文，子张问：“时势可知也？”子曰：“因于下礼所损夷，可知也。周因于阴礼所损夷，可知也。其祸济周者，随百世，可知也。”这一章是讲为政要继往开来，能预知世事演变的道理。这个世呢，古人是以30年为一世，这是个时间长度单位。时世是300年，这里边是虚指时间久远。宋朝邵雍写了一本书叫《黄极经世》，里边说129600年为一元，一元有12会，1800年为一会，一会有30运，360年为一运，一运有12世，这么一算下来，一世就是30年。子张问老师说，为政这件事情啊，是不是能做到先知，能预言将来的演变呢？子张问这句话问得很笼统，有点没头没脑的感觉。《论语正义》里边把这句话补充完整，原话应该是：夫国家文治理变，设若相成于时事，世数既远，可得知其理乎？孔子的回答是指出了历史演变这件事情是有迹可循的，参考以往就可以知道恒常不变的部分和一定会因为时事不同而变化的部分，所以从为政的角度来说，将来的演变是可以预知的。因因于下礼所损夷，可知也。这里边这个因为的因在这里边是沿袭前后相承的意思，损夷和加减的意思差不多，就指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增减变通。礼呢，这里边兼指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伦理彰显出来的大家遵守的一切东西。一个礼字啊，就把历史演变的种种重要事项都说在里边了。礼的表现形式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礼的本质是恒常不变的。孔子这里边呢，把夏、商、周三代之间的顺承严格拿出来做例子来说，就是为了说明其中变和不变的规律，由此说明未来是可以推演的。子张问的笼统，孔子的回答通过明显可见的朝代礼仪制度的更替，透过现象看本质，指出其中内在不可变的部分。为政这件事情的主线是为政以德，这个是朝代变迁的本质所在。夏朝立国的时候是仁，到后来就变成不仁了，那他的德就衰亡了，所以他对应的礼的表现形式也衰落下去了。那殷商承接仁不变，殷商的礼表现形式就是把夏礼的精华拿过来用了，但是呢也有所增减。等到周朝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道理。那后代用周朝这些事情呢，也差不多是同样意思，就是以此类推，就算是百世更替，也是同样离不开为政以德这四个字的。那你知道了沿袭和变革的道理，自然也就知晓了推往之来的推演之法。咱们仍然翻译一下，子张问：“时势以后的事情是可以预知的吗？” 孔子说，礼是天理的具体表现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如果表现出来的礼节、礼仪等等违背天理，就应该被修正了。比如说殷商时候的礼节礼仪是延续于夏朝的礼节礼仪的，但是呢，它是没有完全照搬照抄的，而是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应当下的原则加以修正的。周朝呢，也是同样的做法，现在是可考而知的。历史演进，必有承袭于前，也必有所加减增移，知道其中什么是变通部分，什么是不变部分。在周朝以后的朝代，就算是有100世那么遥远，也是可以知道的。《易经·损卦彖辞》里边说，损欲盈虚，与时偕行，说的呢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读《论语》的时候，其实可以结合着《易经》来读，有些东西呢会更容易理解。我们接着看《论语》原文，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咱先说一下这鬼的意思，《说文》里边说，鬼，人之所归为鬼，引申意思就是指自己的祖先，非其鬼就指不是自己的祖先。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祭祀这件事情有当祭和不当祭这种区别，自己的祖先是该祭祀的，崇德报恩也是该祭祀的，这些都是当祭的范围，是为了求福聚祸而祭祀的，就是不当祭的范畴。不当祭而祭祀，必然有谄媚之心作祟。非其鬼而祭之，比喻是不当为而为之，谄媚之心只是是非之心之一，通过谄媚之心也就看到了是非之心的全体。大凡不当为而为者，必有非分之心，也就是不能安分守己，心里边有贪欲作怪，在是非之心牵引下，难免会干出来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另外呢，祭祀这件事情是不能僭越的，比如天子是有资格祭天地的，诸侯是有资格祭山川的，咱一般老百姓呢，就祭自己家的祖先和家宅六神啊，家宅六神就是咱常说这个什么井神、灶神、土地神、厕神、门神、户神等等等等。居上位者可以祭祀所有的，下位者是不能僭越，一旦僭越呢，也是非其鬼了。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呢，就是事之宜也。见义勇为是当为而为，见义不为是当为而不为。无勇呢，就是说你心里边那浩然正气啊，它是不够充盈饱满的，你心里边先有怯在里边了。这一篇作为为政篇的最后一篇，是说为政这件事情是直指人心的，再好的大道都必须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否则呢，要么伪道，要么无用。不当为而为之，是违背了为政以德之道，当为而不为就是空谈误国，为政以德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具体落地了，没有落地它还有什么用啊？所以为政以德这件事情必须要为所当为，智勇双全，才能真正彰显其意义所在。这章里边说着这个非其鬼而祭之和见义不为这两件事情呢，它中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都是从为政这个角度来说的，不能把它俩理解成两个方向的事情，那样的话你就是桌子底下放风筝，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咱把这章翻译一下，孔子说祭祀不当祭祀的鬼是非分之心的表现，就是谄媚的行为，遇到该做的事情因为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而不做，这是缺乏勇气的表现。这一讲就结束了，我们下一讲进入八仪篇的学习，感谢诸君。